我们侍奉的源头必须是神自己，而我们侍奉的根据必须是祭坛的火。今天晚上我们所说到的根据乃是指我们所站的立场，而就是那个根基的基本的原则。我们的侍奉不仅需要有正确的源头，也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根据。一边没有声音。有一个人，他是总统派来的，他有一个正确的源头，但是他要来做调查的工作，他还需要有一个根据。你会不会一遍没有？
有啊，
这个根据不是他的外表，他的为人好不好？
没关系，
他做事需要有一个根据。所以除了我们今天早晨所听到的信息说到我们侍奉的源头，我们也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根据，否则我们也许是出于正确的源头，却不知道我们该做什么。我们只是凭着我们的热心，我们的知识，我们还需要我们对主一切的侍奉还需要有一个根据。从圣经，特别是从利未记第九章，我们等一下会一再的来看到这一章，我们要看见我们侍奉的根据必须是祭坛的火，就是燔祭坛的火，乃是那个火来临才有侍奉，在之前没有侍奉。我们侍奉不仅是我们是神所差遣的，我们以神为源头，更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火在焚烧。那差遣我们来侍奉的，做我们源头的是神，这一位也就是那在我们里面焚烧的火，是在我们里面所焚烧的那个燃料，那个热力。所以今天晚上这篇信息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篇信息，说到祭坛的火。我们有很多点要来摸，有很多点要来看。也许我要先说一个点，就着我们侍奉的根据来说，弟兄们，你侍奉不能因为你是全时间训练毕业，你是壮年班毕业，你有些学习，你有热心，你有才干，你有知识，这是很好，这是属灵的工作，也有需要，所以你就来到这里。这一切都不够资格做你侍奉的根据，这些不够资格，并且如果你根据那些来侍奉，会招致你的侍奉会招致审判，这是很严肃的事。问题不是说我也不太知道这里有个需要，这是一个好的工作，这是为着神的工作，这是属灵的工作，我也喜欢做这样的工，我也许会做得不错。弟兄们，这是不够的，这些不能做我们侍奉的根据。我们侍奉独一的根据必须是祭坛的火，否则我们可能会招致审判。神，等一下我们会来看见，乃是烈火。也许在今世他让你去，但是在来世他绝对不会让你去。时间会证明这一切。你也许说，这现在都很好啊，一切都很有祝福啊，都没有问题啊。 但是我要试验个人的工程，看是哪一种的。这一篇信息有四个大点。主要的点是在第二和第三大点，所以我要快一点来看第一大点，给我们看见这个火，这个火是什么呢？第一个点告诉我们，神乃是烈火，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我全时间侍奉之前，我的工作大概有十年之久是研究火，那是我的工作，研究东西怎么焚烧。我也知道火是很有毁灭力的，火当它在那里将东西烧毁的时候，它就炼尽，它也加力量，也会发光，这些是火的一些特性。火是猛烈的，是严厉的，是应当畏惧的。你不要玩火，火是应当畏惧的。在圣经里，神将自己比作烈火。我更要说，火是无情的，没有怜悯的。火烧到哪里，就把这一切烧掉了。在加州有时候有这些大火，不管你的房子是百万的、千万的房子，火一来就烧掉了。所以，这应当叫我们受警惕，我们的神乃是烈火。你不要以为我是个童工，我是个长老，我已经服侍40年50年了，我知道我在做什么。当火来临的时候是无情的。如果与神的性情不符，如果不能耐火，就会被焚烧掉。你会得救，但是你的工程要被烧毁。我们要再次受提醒，我们的神乃是烈火。第一终点，作为那焚烧者，神是圣别的，圣别是他的性情，凡与他圣别性情不符的，他这烈火就要烧尽。火是用来表征神圣别的性情，神圣别的性情是绝对的，是纯洁的，就像火一样，将一切不圣别的、抵挡神圣别性情的全都烧尽。但以理书七章九到十节给我们看见，神的宝座乃是火焰，其轮乃是烈火，从他面前有火河流出。这里的火指明神是绝对公义、全然圣别的。你喜欢来到这样的景象之中吗？这一位亘古常存啊，亘古常在的坐下了，在这里有他的宝座。是火焰，还有轮是烈火，从他面前有火河流出，这是可畏的景象。弟兄们，一面来说，我们要坦然无惧的来到诗人的宝座前，神要我们亲近他，但同时你要记住，你所亲近的神乃是烈火，他的宝座，他所坐的宝座乃是火焰，有火焰从这个宝座发出来。第三重点，主耶稣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当人子来的时候，他不仅来拯救罪人，拯救世上的人，他也说 他来是要使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但是在路加十二章，他却说他来是要把火丢在地上，这是什么意思呢？是的，他来拯救人，他来赐人生命，但同时他又说他来把火丢在地上，这个火是会焚烧的，是会叫这个地着起来的。我喜欢路加十二章四十九五十节说，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若是已经着起来，那是我所愿意的。主愿意看见这火在全地着起来，这就是他的愿望。他说若是已经着起来，那是我所愿意的。我有当受的劲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困迫。他把火这件事连于他即将受的劲，我们知道人子来，他是人，他是神成为人，他神性的荣耀遮藏在他人性的体壳的里面，他就是那一粒麦子等待被落到地里食了，使他人性的体壳能够破裂，让里面生命的胚芽，就是那遮藏在他肉体里的神性能够释放出来。他在等待这一个，他渴望这一个，不仅是为我们的罪而死，他的愿望乃是借着使他人性的体壳能够破裂，使他肉体所遮藏的神性能释放出来。那个释放出来的神性，那释放出来的神圣生命，就是他要丢在地上的火。这两个小点告诉我们，基督神性的荣耀得以释放出来，乃是把火丢在地上，这火乃是指属灵生命的冲力，出于主所释放的神圣生命。我们知道主说当他把火丢在地上，就会有不和，会有纷争，一家的人要纷争，父亲反儿子，儿子反父亲，母亲反女儿，女儿反母亲等等，会有这些的冲突。这通冲突乃是由于魔鬼在抵挡那释放出来的神圣生命。当主把神圣的火丢在地上，现在就激起一种的冲突，有些人要把他们的一生完全给神，但是也有人在那里反对。这不是神要的，但因着有仇敌，这个仇敌不愿意让这个火就神圣的生命在那里扩展，所以就有了冲突。但这里的重点乃是那遮藏在基督肉体里的神性，借着死与复活这个神性至终就释放出来。这个得着释放的神圣生命，就是他的神性，乃是他所丢在地上的火。这个火就是属灵生命的冲力，这个冲力是出于主所释放的神圣生命。我们是否都经历过这一个呢？我们那一天接受神圣的生命到我们里面，就有一个东西在我们里面推动我们，推动我们去传福音，去做见证，火开始燃烧，借着你烧出去，你可能引起很多的难处。我很喜欢听 Dick 弟兄说到他的车子，他们到麦当劳去，到学校去教小孩子，还跳哦主阿们哈利路亚。他在那个校园里面丢了很多的火，也把火带到那个工厂，还带到这个麦当劳的餐厅。 因为那个火要出去，这里有一种冲力，有一种神圣的能力在这些弟兄们里面焚烧。为什么有那么多圣徒殉道牺牲他们的性命呢？难道这些人是愚昧的吗？有人认为他们是愚昧的，他们枉费了他们的一生，但这些人乃是被推动的，有一个火丢到他们里面，成了神圣生命的冲力，所以他们不得不丢弃舍弃他们的性命，与这个火合作。神借着这个神圣的冲力而行动，这个冲力是借着他所释放的火放到这些人里面的。第四终点，神的七灵是宝座前的七盏火灯，这些火灯是为着执行神的行政。不仅我们的神是烈火坐在火焰的宝座上，神的儿子来把火丢在地上，在启示录的时代你也看见七灵是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来执行神的行政，整个三一神都是在焚烧的。哦，我何等盼望我们都看见今天我们的神正在焚烧，父子灵都是作为火在焚烧，来执行神的行政以及他今天在地上的行动。第五终点，在荆棘中焚烧的火焰乃是三一神，就是复活的神。这位神，这位三一神就是那焚烧的火，他来呼召这第一个首要的顶尖的服侍者，就是摩西，来要他完成这个极其重要的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就是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把他们带到美地上，有200万人那么多，谁能够做这件事呢？这位神来呼召这个服侍者摩西。对我来说，摩西是神拔尖的仆人，他是头一个接受这样的任务的服侍者。神怎么来呢？乃是到了旷野的背面，在这个焚烧的荆棘丛中向他显现，这个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这是何等的景象。当摩西看见这个，他就知道这是不平常的事，一丛的荆棘怎么可能焚烧却没有烧毁呢？这些荆棘丛是很容易烧掉的，但是在这里有一个火一直在烧，却没有将荆棘烧毁。这位来呼召他仆人的这位神，乃是作为火来到荆棘之上，来向摩西启示，对于我来说，你只是无用的荆棘，被人藐视的，没有任何价值，但我需要你做那个这个凭借，来让我这个火能够停留在你的身上，让摩西能够执行这个重大的服事，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进入迦南地。这个任务乃是开始于焚烧的荆棘， 他说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在这个人身上焚烧，这个人是受藐视的，无用的，没有价值的。但是赞美主，这就是我们对神侍奉的开始。第六重点说，神的话是火，焚烧我们。弟兄们，你有没有经历神的话将你焚烧呢？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经历，我就怀疑你是否够资格侍奉。每一个服侍神的人都必须有这样的经历，他们来摸神的话的时候，有一个东西在他们里面焚烧。你不仅看见神的话发出亮光光照你，你不仅得着神话语的供应，你更必须被神的话焚烧。在你里面有个东西加力量给你。我记得我年幼的时候，我读执事书报，读圣经，有时候我的确在那里跳跃，我真的是在那里跳跃跳舞啊，因为这个话所带来的光，那个大能，那个喜乐，我很难形容，实在是叫我这个人在那里跳起来了。我们的看到何等的话，神的话是火，焚烧我们和我们所信靠的许多事物。这是耶利米书23章29节，耶和华说，我的话岂不像火，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吗？特别我喜欢20章9节，我若说我不再提说他，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又烧着的火必塞在我骨中，我就寒忍不住不能自禁。很多时候我发现自己像耶利米，主啊，我不要再为你说话了，我不要再提说了。耶利米在某个时候他不再想提到神了，不再想奉神的名讲论了，但是这个神的话在他的心里面好像烧着的火必塞在他的骨中，他就寒忍不住，他寒忍不住了。坦白的说，我不喜欢说话，如果由得我拣选，我还是愿意听别人讲信息，但有时候我怎么办呢？神的话在我里面砰砰砰。李弟兄说砰砰砰，有一个属天的砰砰砰在人的里面。问题不是你有没有口才，你喜欢讲或不喜欢讲，当你摸着神的话，那就是火，有个东西在你里面烧着，烧到一个地步你忍不住了，你不能自禁了。第七重点，那些有心愿侍奉神的人必须认识神是焚烧并加力的烈火。当神来到地上时，火也来到地上，当神进到人里面时，火也进到人里面，在人里面焚烧。好像这个铁匠把铁放到火里面，把铁放到火里面，过了一阵子，那一块铁就烧红了。当你把那一块铁从火炉里面拿出来的时候，那块铁里面就有火。事实上，铁跟火二者成为一个了。这个铁放到火里面，但是火也进到铁里面，这就是神之于我们。当我们来到主这里，花时间与他同在，接触这位是烈火的神，我们被他焚烧，因他而焚烧，这个火就进到我们里面，这个火就与我们成为一，我们与火，火与我们就成为一。 不管我们到哪里，你把这块铁放到哪里，就把那里的东西烧起来了。这岂不就是使徒们的经历吗？在使徒行传，不管他们到哪里去，他们就成了瘟疫，制造麻烦的，因为他们碰着什么就有火烧着，就有火烧起来了，那个火跟他们成为一了，是神进到他们里面，他们也进到神里面，他们完全与神调和。这一位乃是烈火的神进到他们的里面，使他们与这个火成为一了。第八重点，燔祭坛上焚烧的火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利未记九章二十四节，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烧尽了坛上的燔祭和脂油。一切都摆好在祭坛上，但是对神的侍奉还没有开始，也不能开始，直到火降下来。弟兄们，你要知道，那个烧尽祭物的火不是出于人的源头，不是出于任何天然的源头，这个火乃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是这个火烧尽了一切的祭物。首先我们必须有坛，然后我们要把祭物供物放在坛上，然后火来临。首先祭坛，先有祭坛，后是火。这是尼迪兄的诗歌，你要有火降下来，首先需要有祭坛，然后有祭物。这个火不是人造的火，必须是从天上来的火，从天上降下来的火，将坛上的祭物烧尽，这才开始我们的侍奉。第一小点，这火从天上降下来之后，就在坛上一直烧着。神告诉摩西，这火，这降下来的火要一直不断的烧着，不可熄灭，要不断的烧。这表征神的圣火是一直预备好要接受悦纳我们给他的奉献。而祭司他们是要在这个坛上加柴，在这坛上烧柴，让这个火继续燃烧，不让这个火熄灭。那个火一次降下来就没有停止焚烧，一直到圣殿被毁。祭司每一天早上都要摆上新柴，这表征人与神的合作。人不能发起，那个发起的乃是从天上来的火，但是人要加柴来维持那火的焚烧。第二小点，神圣的火就是焚烧的三一神，使我们能侍奉，甚至牺牲我们的生命。这就是我们要看见关于这个火，就是三一神自己，以及他呼召我们侍奉他，他就作为在荆棘上的火来临到我们。作为祭司，我们要有从天上降下来的火来在祭坛上焚烧。好，我们来到第二大点，人对神一切的侍奉都必须根据于燔祭坛上的火。弟兄们，你必须领悟，到了利未记的时候，利未记第九章的时候，以色列人 离开了埃及，他们过了红海，他们领受了律法，他们也建造了帐幕，祭坛设立了，但是侍奉还没有开始。祭司的侍奉乃是等到利未记九章之后才开始，一切都预备好了，帐幕已经有了，神的百姓领受了律法，但是要等到利未记九章二十四节火从天降下来之后，祭司的侍奉才开始，是这个火烧尽了祭物，祭司的侍奉才开始。旧约祭司的侍奉主要是烧香，他们不能用别的火来烧香，只能用这个从天上降下来的火，所以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神子民的侍奉乃是要在这个火从天上降下来之后才开始，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所有的侍奉都必须源于燔祭坛上的火。当祭司进到金香坛那里去烧香的时候，要把火从燔祭坛那里带进来，用那个火来烧香，一年一次，在遮罪日，当亚伦进到至圣所的时候，来做这个遮罪的事，他要从燔祭坛取火炭，然后手里拿着一满捧的香带到至圣所的里面，他要把火香放在火上，产生烟云，这个烟云就遮盖遮罪盖。利未记十六章十三节，在耶和华面前把香放在火上，使香的烟云遮掩见证柜上的遮罪盖，免得他死亡。所以无论是在香坛那里烧香，或是把火和香带到至圣所，让大祭司能够为百姓成就遮罪的事，这个火都必须源于燔祭坛上的火，这个火也必须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火。第一重点，人在神面前所有的侍奉都必须源于燔祭坛上的火，都必须是燔祭坛上的火烧出来的。盼望我们都能够默想这样的话，得着深刻的印象，让这样的话深深的印到我们里面。我们对神的侍奉必须源于燔祭坛上的火，我们的侍奉必须是燔祭坛上的火烧出来的结果。在应用上，这是什么意思呢？在《从天上来的异象》这本书，好几年前，我记得在巴西，我读那本书，李弟兄在那里提到，如果你到某个地方去，是因为你有一个行程，有一个计划要做什么，李弟兄说你就是个政客。你到一个地方侍奉，你必须能够说是主打发我的，是主带领我的，没有我的任何的目的含在其中。主也许带领你到某某地方，你甚至不知道你为什么在那里，但是火把你带到那里去。 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到使徒们的生平，他们只是被火带领，无论他们到哪里去，那些叫安提阿的行传十三章安提阿的教师申言者，圣灵就打发他们出去。他们知道他们要往哪里去吗？我想他们不知道，只不过是火在他们里面焚烧，他们是被这个火打发出去的。那个火就发起了，开始了他们的侍奉。他们的侍奉乃是那个火烧出来的结果，没有我们自己的动机，我们自己的目的。李弟兄在那本书说，是的，有时候我们有某种负担要做什么事，但我们所着重的不是我们的目的，乃是要注重神的引导，神的带领。这就是主所渴望得着的侍奉。第二重点，神要以色列人根据这火而侍奉，烧香就是他们在神面前的侍奉，而他们烧香所用的火必须取自祭坛上的火。我说过了，如果没有那个火，一切都还不能进行，没有侍奉能够开始。虽然帐幕已经立起来了，一切都在那里了，没有工作可以进行，一直等到火降下来，侍奉才开始。因为神要以色列人根据这火而侍奉。第三重点，我们的侍奉必须是神的火烧出来的。在摩西的例子里，我们刚才提过了，弟兄们，我的确盼望那个意象成为 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人管制的意象。你是全时间服侍，或是在召会中服侍，做执事，做长老，或是在任何的侍奉小组里面做负责人，你都需要由这个火烧荆棘的意象来管制你一切的侍奉。摩西只不过是一丛的荆棘，是丑陋的，无价值的，被藐视的。这就是我们，不要以为你是美丽的凤仙花，美丽的玫瑰花，不，你只是一丛满了刺的荆棘。我们只不过是瓦器，没有价值，但是在我们里面有无价之宝。弟兄们，这就是我们的侍奉。我被那个意象，就是出埃及三章的意象深深的摸着。我们要有我们要有这个永远的纪念。当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也特别提到荆棘边上所讲的这件事，你就会看出这件事对神是多么重要。我们的侍奉必须是神的火烧出来的。摩西在旷野40年，他完全对自己失望了，没有任何的自信，神向他显现，不仅作为源头，作为差遣者，神更是作为火向他显现，来做他的根据，使他能够往前去执行这个极其重大的侍奉。他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他不信靠什么，他只有这一位焚烧者在他的里面，在他的身上，和他一同去见法老，一再的与法老办交涉，他一再的受挫折。但是是什么叫他能够一再的去呢？不是他的忍耐，不是他的坚韧，乃是因为那个火在他里面焚烧，使他能那样的侍奉。 第四终点，火是热力的来源。我们的侍奉要有热力，就必须经过祭坛的火烧。一面火焚烧，火烧毁，另一面火也加力给我们，我们需要有热力，我们需要神圣的热力。这个火，第一小点，这火该是我们里面的热力、推动力、冲击力。我们若有这火，我们的侍奉就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二，新约侍奉的热力和动力出自天上的火，这火降下来烧在那些加利利渔夫身上，做了他们里面的热力和动力。当彼得在五旬节那一天和十一位站起来的时候，我告诉你们，他就是那个烧得红的火，他满了火。在五旬节那一天之前，彼得也是很有热力，但是那是天然的热力，带进嫉妒、定罪、冲突、增进，那就是天然的热力产生的结果。但是祷告了十天之后，那灵浇灌在他们身上，彼得和十一位站起来，不得了，这个热力，这个火，有火焰的舌头，这个火好像舌头一样落在他们身上。那120个人当彼得站起来说话的时候，不是彼得自己站起来，那是火在他里面焚烧。彼得所说的每一句话不是彼得话，乃是火的话，叫是神的话，叫人扎心，叫人知罪知责，叫人悔改。他们说我们当怎样行，他们是完全在那里觉得被扎心。彼得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渔夫，但是这个时候他是一从有火烧着的经历，在他里面有这个火、这个热力、这个动力、这个大能在他的里面，使他能做天然的人无法做的事。第三小点，这火是烧在那些爱神、把自己献给神、肯为神舍弃一切、肯把自己摆在神手里被破碎的人身上。这从天上降下来的火，临到祭坛，临到摆在坛上的祭物，必须有一些爱神的人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肯为神舍弃一切的，能够把他们的魂生命摆在祭坛上，舍弃魂生命的，必须有这样的人，火才能降下。当然若没有人就无法有侍奉，但是光有人还是不行，需要有火，需要有那些烧在这些愿意舍弃一切的人身上的火。在20世纪初期，主在中国大陆兴起一个年轻的姊妹于慈度，她舍弃了她的前途，她读了这个医学，他的家人送他去英国继续进修，但是在船上主摸着了他，这个火临到了他。当船到了马赛港的时候，他忍不住了，他告诉船长，我要回去，我不能再往前去了。 他回家去，他舍弃了他医学的前途，他的父母是非常的气，你是那么笨，你舍弃了最在人类当时在中国人当中可以说最有前途的工作，他把那个舍弃了，他只要传福音，因为火在他里面焚烧，他离开他的家，他被他的家人弃绝，在他传扬的时候，有一天一个年轻人叫做尼托生听到了他所传的福音，就经历了大能的救恩。尼弟兄是借着这个年轻的姊妹而得救的，他里头满了这个火，于是杜姊妹因着他的绝对，因着他的火，他也影响了另外一个很有能力的姊妹，就是汪佩珍姊妹，也受了他的影响，他把自己把他的婚姻他的家庭他的前途完全舍弃了去传福音。有一天当他在烟台传福音的时候，有另外一个年轻人因着好奇心来听他，那就是李长寿弟兄，他也经历了大能的救恩，就是因着汪佩珍的传讲，李弟兄从来没有听过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女子能够那样的讲出埃及记，讲到法老的暴政，李弟兄就在那一天经历了大能的救恩，那一天他就呼求蒙了主的呼召，这个就是我们的家谱，这就是主恢复的开始，开始于那些甘愿奉献自己毫无保留让那个火在他们里面焚烧的人，那个火烧在尼弟兄的里面，烧在李弟兄的里面，这个火也需要继续在我们里面焚烧。我要说主恢复的历史乃是火的历史，火烧的历史，这个火烧在那些爱神的人绝对毫无保留舍弃他们所有所事的一切，为着他们的主人完全舍弃了，这就是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家谱。弟兄们，我实在盼望当我们往前去的时候，有一天我们也会再看到这些弟兄这些姊妹，但是我们里面的火在哪里呢？不是仅仅因着需要，不是仅仅因着才干，因着你的知识你的技巧，乃是因着火，这是我们唯一该有的根据，使我们的侍奉能够蒙他悦纳。这些走在我们前面的，他们乃是里面带着火的，他们有那个火烧在他们的里面。主恢复的道路的确是一条的路，上面有许多的人把他们的一生在那里牺牲了，但是在这里有火烧着，这就是主恢复的道路。我很喜乐也很受鼓励，看见这一次我们有超过2000位的弟兄们，有许多是较为年轻的，你们参加过全时间训练，你们在所在地服侍了几年，现在你们开始参加这个训练，我很喜乐，我也很受鼓励，但是另外一面为着我自己，为着你们，我仍然满了畏惧。不是因为你参加了全时间训练，你有一点口才，你有一些的恩赐，就使你够资格侍奉。在座的每一位，我们若要侍奉主，必须有那火，在于慈度姊妹里面的火，汪佩珍姊妹里面的火，倪弟兄、李弟兄里面的火，还有许许多多走在我们前面的人里面， 都有这个活，不是因着责任，不是因着托付，更是也不是因着某种的需要，乃是因着有火从这些亲爱的人里面发出来，这个火也烧到我们身上，让这个火焚烧，让这个火一直的烧出去，永不熄灭。第五重点，祭坛的火乃是侍奉真实的动力。对于我们的侍奉，神只做一件事，就是把他的火烧到我们身上。我们若是诚心的把自己献给神，天上的火就会烧到我们身上，这个烧就变作推动我们的热力，结果就烧出我们的侍奉来。侍奉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一件轻率的事。经常有圣徒来找我们和弟兄们说，你们弟兄们到各地进食，这很累，你们怎么能够做得到？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因为不是因为我们比较刚强，不是因为我们比较有才干。我知道有很多圣徒们为这些到各处尽职的同工们弟兄们祷告，我非常宝贝这些，但是我也知道有三一神作为烈火，也在这许多弟兄，在 Ron 弟兄、 Benson 弟兄，在许多弟兄身上焚烧，使我们能够做我们通常不能做的事。弟兄们，我们需要这个火，否则我们只是做普通的基督教的工作。但愿神阻止我们重蹈基督教的覆辙，只是做一些事情来吸引群众。弟兄们，这火在哪里？等一下我们要看到那点，不仅是火，更必须是从天上来的火，不能是凡火。 Amen。 有时候我听到一些服侍者告诉我，这些日子我们很忙，我烧尽了。有时候我也很同情他们，也许我们给他们太重了，也许他们应该少做一点。但是在这篇信息的光中，我领悟不是做多做少的问题。如果你是用你自己做燃料做更多，或者做更少，还是你自己做燃料，那还是出于你自己。我们需要神圣的火，从天上来的火，在我们里面焚烧。我不相信如果是神圣的火烧在我们身上会烧尽，这个火是不会熄灭的。我们还是荆棘，我们没有改变，但是有神圣的火在我们身上不断的焚烧。我们若觉得自己快要烧掉了，太忙了，也许我们是处于不对的源头，所以那个燃料用尽了。我们要来到另外一个源头，就是神圣的火，让这个火一再的焚烧。第六重点，祭坛的火烧出有力的侍奉。这是重点，祭坛的火就是从天上来的火，不止来到地上或来到某些人身上，这个火乃是临到祭坛。什么是祭坛？ 祭坛就是十字架，祭坛乃是我们放祭物的地方，若没有祭坛，没有祭物，火就不会降下。祭坛是条件，这个火乃是燔祭坛的火。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他是神的帐幕在人中间。在他地上旅程的末了，他到十字架，就是到祭坛那里献上自己，不仅做赎罪祭，更是做燔祭。你必须领悟，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不仅他自己作为救主，更是他的门徒，他带着这些门徒也到了十字架那里。那120个门徒在那楼房上的祷告10天之久，他们也与主耶稣一同在十字架上，他们是在祭坛上，他们在那里不做别的，他们只在那里祷告。过了10天，就有舌头如同火焰临到他们，焚烧那个祭物，产生有大能的侍奉。主耶稣他必须上十字架，他也把他的跟随者，他的门徒带着一同到十字架，到祭坛那里献上给神，乃是在那个祭坛上才有火临到，这个火来焚烧，就开始他们的侍奉。第二小点，真实侍奉的根据乃是认识十字架，把自己摆在十字架上，让神得着，让神圣的火烧在我们里面，这才产生侍奉。我们必须认识十字架，我们必须认识祭坛。我说侍奉主不是便宜的，不是容易的，不是便宜的，是有代价的。许多年轻的弟兄们，我知道你们面对人生许多挑战，在你的家庭，在你的事业，在你的工作上，我们不该期待一脚踏两船，脚踏两船。我们要走牺牲奉献的路，祭坛的路。如果你妥协，如果你两边的都要得着，你有好的家庭，好的前途，好的工作，而同时在教会中又有好的侍奉，弟兄们，如果没有祭坛就不会有火，火只能够临到燔祭坛那里，在这里有祭物。在我们前面的人，他们都做了牺牲，如果没有牺牲，没有祭坛就不会有火，我想这样讲就够了。第七终点，建立祭坛火烧的人就用金银宝石建造这样的工程。这里金是神神圣的性情，银是基督救赎的工作，而宝石是表征神的彰显，神的形象。一，这样的工程满了神的成分，满了十字架的能力，也彰显神。临前三章那些经节很清楚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若用金银宝石建造，我们应当这样在根基上建造，但是如果我们用木草和秸来建造，这些就会被烧毁，我们的工程要被烧毁。虽然我们自己会得救，但是这样的得救要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还是会有焚烧。 弟兄们，我们愿意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侍奉是有这样的品质，我们能够告诉主说，主啊，我的侍奉虽然没有太多，但是乃是因为你的火在我里面焚烧，所以就有一些金子，有一些神的成分，有一些银子，有一点基督的救赎，还有一点神的彰显，这些是火不会烧毁的。但如果我们只是因着我们的热心，因着传统，因着需要做很多的工，但是它的品质是属于木头，就是我们天然的人，草就是我们的肉体，还有禾秸就是从地里生长出来的属地的东西，如果是那样，那一切的工程都要被烧毁，不是在今世，乃是有一天在主的审判台前，这个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像我在开头说，这个火是无情的，没有怜悯的。如果你工作的产品已经经过了火，被火试验过，炼净过，就能够到那日经得起火的试验。但是如果我们的火没有工作没有被火试验过，有一天就要被烧毁。有一天第二小点，只有经过火的工程才是金银宝石的，不是经过火的工程就是牧草禾秸的。三小点，有一天个人的工程要被试验，如果我们的工程是火烧出来的，就要经得起火烧的试验。有三种燃烧，在圣经里给我们看见有两种是连于信徒，一种是连于不信者。第一种的烧是那些处于燔祭坛的火而侍奉的人，在他们里面有一个东西在焚烧，他们被摆在祭坛上，火降下来在他们里面焚烧，成为他们的力量，成为他们的动力。那个侍奉产生金银宝石，这是第一种的烧。第二种烧乃是那些侍奉主产生一种工作，但那个工作不是出于火的源头，乃是出于他们自己制造的火，他们自己的热心，他们自己的源头。有一天在基督的审判台前，火要试验，要将一切的工作都烧毁，你还是会得救，但是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第三种的烧是那些不信者，他们弃绝主，弃绝救恩，他们要被和魔鬼一起被扔在火湖里。我们没有人，当然不会有人属于第三类，但是第一类和第二类的烧，我们是在哪一类？如果我们是根据祭坛的火而焚烧来侍奉，我们的工程就是经过试验的，我们就能够经得起末后的审判。否则我们的工作可能经不过那一天的火烧。好，我们来到第三大点，我们绝不可用燔火侍奉神，乃要用祭坛上的火。你光说有火有动力是不够的，你还必须有鉴别力，这个火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出于任何其他的源头，如果是的话就是燔火。在利未记九章末了，有火从天上降下来，将祭物烧尽，就开始了侍奉。但是到了第十章一开头，就有了拿 达和亚比户的事情，他们拿着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去侍奉。很遗憾的，侍奉是由火从天上降下来来起始的，但是人开始侍奉的时候，人还是不领悟，人的侍奉还是照着他天然的观念，就带进了凡火。结果那达和亚比户就由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立即死在耶和华面前。你可能会说，我们才刚开始侍奉，我们也不知道那么多，这个火刚刚才下来，才开始了侍奉，但是这两个人是祭司，他们可能等待了一阵子了，他们等待了要开始侍奉，一切都好了，有火下来了，好，现在我们去侍奉。但他们用了凡火来侍奉，他们没有照着神的指示，他们任意妄为，他们想现在侍奉开始了，我们开始侍奉了，他们就是照着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自己的解释，他们就被火击杀了。所以弟兄们，我刚才说过，我不是要吓你们或者恐吓你们，但是我开头都说过了，火是应当畏惧的，我们的神是烈火，我们的确需要像尼弟兄一首诗歌说，他每日举目细望审判台前的亮光，他每天都在审判台的光中，我的生活工作那日都能耐活。第一重点，根据预表，祭坛以外任何的火都是凡火。二，拿达与亚比户的失败在于他们没有用祭坛上的火。三，凡火就是己的火，就是属魂生命、血气生命和天然生命所发出来的火。这是火，没有错，但这个火是出于己。我们的己，我们的魂生命也能够像火一样，也是很有热力。我们不该以为看看这个人他那么绝对，那么摆上，那么有能力，似乎在他的工作里也有一些的祝福，但是总是有一个但，我们不应该那么信靠，因为我们有热心，我有知识，我就能够来侍奉。我们必须先来到祭坛，舍弃我们的魂生命，我们的拣选，我们的喜好，我们的能力，然后留下来的是什么？留下来的就是真正的火，留下来的才是真正的动力。我们知道那个火就是那灵，我永远不会忘记，很多年前从李弟兄的指示我看到这样的解释，他说什么是那灵，他说那灵就是当你否认己之后所留下来的，你否认了己之后还有一样剩下来的，那就是那灵。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兴奋我们的热力就是那灵，不，那灵乃是在我们否认己之后所留下来的，那才是那灵。 第一小点，凡我就是己的生命干涉神的工作，而工作虽然是神的，可是己的生命要主张这些工作应当怎样做。三，现凡活就是在对神的侍奉上用己的方法，借着己的智慧贯彻己的主张。弟兄们，你能够相信吗？这是侍奉神，但我们却有我们的建议，我们要贯彻我们的主张，我们发表我们的想法，认为工作应当怎么做，我们常常都是这样，这些事在我们中间一再的重复。第四重点，拿达和亚比户受审判，不是因为他们没有为神做事，他们在那里烧香，他们要从事属灵的侍奉，乃是因为他们照着天然的生命形式，用天然的方法为神做事。这是很叫人警惕的。我要念给你们听尼弟兄的一篇信息，就是尼托声闻集二集第十八册一般的信息，照着神所指示的样式。这里有一段话说，拿达亚比户是亚伦的两个儿子，亚伦是神所拣选的大祭司，这两个人所做的并不是悖逆抵挡神，而是烧香来侍奉神，要得神的喜悦，但是他们所做的是神所没有命令的事，他们没有照着神所定规的去做，就受了神的审判。亚伦的两个儿子以为神既没有禁止用别的火来点香，那么燔火就是可用的了。他们不知道在侍奉神的事上，神所没有专一命令的是我们所不应当做的。他们没有看见神是多么的严厉，在神的工作上，他所没有命令的事就是他所禁止的事，人去做就是错，就是犯罪。神因拿达亚比户犯了任意妄为的罪，所以把他们烧死。虽然他们是亚伦的儿子，为祭司供奉神的人，神也不能宽恕他们。他们所做的并不是作奸犯科、奸淫抢夺，像以利的儿子那样，他们不是悖逆神明显的命令，即特别做神所禁止的事，他们乃是要特别侍奉神，要特别得神的喜欢，所以他们特地用自己的两个香炉把自己拿来的火点香，以为这样可以得神的喜欢呢，岂知他们的存心虽然是好的，可是他们是照着他们自己的意思来侍奉神，他们做了神所没有命令的事，他们在神的旨意之外去做，这就是得罪神。在一切侍奉神的事上，我们不能以为我们的存心是好的，神就看是好的。你的心意虽然好，但若是妄为，神也要刑罚你妄为的罪。今天在我们的工作里，也许我们一时看不见神怎样严厉的审判我们，但是一切出乎凡火的工作，将来在审判台前总是要受审判的。但愿神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什么是罪，不止奸淫抢夺、诡诈勒索、不义污秽等等是罪，就是做神的工，所谓引神的工，所做神的工，所谓传道，所谓带领人等等，若不是由于神的命令，也是犯罪。这一种妄为的罪，神也要审判。凡神所没有命令的事，你若自己去做，就是凡火的侍奉，就是得罪神。除了拿达亚比户之外，在旧约里还有一些的例子，在撒母耳记上13章8至14节说到扫罗王，他也任意妄为的在那里献祭，他没有等撒母耳来，他没有照着撒母耳的吩咐，他就失去了他的君王职分。在撒母耳记下6章乌撒的手的那件事， 乌撒试着要用他的手来保护神的权益，他就受神的击打。历代志下26章，乌西亚王他进到圣所去烧香，那不是他的份，他是君王，那是祭司的份，他在那里是骄傲，他脸上就长了麻风，他就患麻风直到十日。这是圣经里面的严肃的例子，告诉我们在我们的侍奉上，我们不应当以为那是好事，是必须做的我们就去做，我们必须有祭坛的火。第五重点，神不只注意有没有火，也注意火的源头和性质，我们的火热必须来自于祭坛。第四大点，我们若要侍奉神，就不可消灭那灵，反要将我们灵里神的恩赐如火眺望起来，并要灵里火热。今天我们在新约里，这个火就是那灵已经在我们的灵里，在我们的灵里有火，赞美主。这就是为什么在新约里使徒保罗嘱咐我们不要消灭那灵，这还是在我们的灵里已经有火烧起来了，我们不要消灭那个火，我们不需要等火从天上降下来，这个火已经临到了我们，三一神作为火已经眷临我们，这个火已经烧起来了，我们的责任是不要熄灭这个火。你一点的闲谈，你一点点的放松，你一点点的不经意不小心，一点点的不顺从，不需要太多，这一点点就会熄灭你里面的火。保罗说不要熄灭那灵，他又说要如火眺望起来，我们要让这个火烧得更旺。今天的火已经在我们里面点着了，我们不要熄灭它，我们要将这个火眺望起来。帖前五章十九节的消灭一词还是火，那灵正在我们里面焚烧，那灵使我们灵火热，并使我们的恩赐如火眺望，所以我们不该消灭那灵，弟兄们不要消灭那灵。一点点的忽略，一点点的不顺从，有时候主要你跟这个人讲话，向那个人传福音，你熄灭了那灵，你就压制了那灵。第二重点，在我们灵里有火，我们需要将我们的灵眺望起来。提后一章七节的灵指我们由圣灵所重生并内住之人的灵，赞美主。为着临前六章十七节，我们都可以背，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我们乃是与主成为一灵。今天圣灵就是那火焰，那神圣的火焰乃是在我们的灵里，住在我们的灵里，与我们的灵调和，甚至与我们的灵成为一，火焰已经在那里。第二小点说，我们需要将神的恩赐如火眺望起来，这与我们重生的灵有关。在提后一章所说的灵乃是调和的灵，你没有办法分辨这是神的灵还是你的灵，我们要学习将我们的灵如火眺望起来，这个调和的灵眺望起来。 A 小点，将我们的恩赐眺望起来，就是将我们的灵眺望起来，不要让你的灵下沉，不要让你的灵冷淡，要将你的灵眺望起来。B 小点，神所给我们的灵是我们必须眺望起来的，我们必须眺望我们的灵，因为属灵的恩赐是在我们的灵里。 C 我们要将我们的灵眺望起来，就需要敞开口，敞开心，敞开灵，并呼求主名。哦，主耶稣，哦，主耶稣。弟兄们，好像这个家里的火炉，如果你那里不透气，就是你要点也点不着， 你要敞开你的口，把你的烟囱打开，把你的心打开，让这个气流进来。如果没有空气，我们知道没有空气，这个火就会熄灭。这个火已经在我们里面，现在你可以使它既窒息。你没有空气，这个火就会熄灭。在行传十三章，那几个弟兄服侍者在那里侍奉主，向主祷告的时候，你想他们只是在心思里默想，想想他们应该为神做什么，在那里策划他们的行程吗？我想不是，他们乃是在那里向主呼喊，哦，主，你要做什么？当他们向主呼喊的时候，他们开口，他们开心，他们开他们的灵，所有的烟囱，这些通气的管都打开了，这个帆架起来了，风吹了，福音船就开出去了。巴拿巴和扫罗出去的时候，他们出去的时候不仅仅是人出去，乃是善意神作为火焰吹在他们身上。当他们将他们全人向那住在他们里面与他们成为的那灵敞开，这个灵推动他们出去，在全欧洲传扬福音。赞美主，但愿我们敞开我们全人，操练我们的灵，不要关闭。当然今天晚上我们所讲的是一件可畏的事，说到火是可畏的，但是今天何等的怜悯，这个火就是那灵已经眷临了我们，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作为那灵与我们的灵调和。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不要熄灭它，乃是要将它眺望起来。好，我们一同读第三重点。如果我们不消灭那灵而眺望我们的灵，我们就会灵里火热服侍主。哈利路亚，弟兄们，这不仅仅是一种的劝勉，这是一个命令。罗马十二章是一个命令，殷勤不可懒惰，要灵里火热。你不要说我还在等火从天上降下来，弟兄们，这个火已经在你里面。所以使徒能够吩咐我们殷勤不懒惰，要灵里火热，你要将你的灵如火眺望起来。我们有我们可以做的，我们该做的一份就是与主合作，不要让你的灵下沉，不要让你的灵进到冰箱里面去。我们要将我们的灵如火眺望起来。我们两两祷告一分钟。